定盼望能够继续跟我们讲新天新地，而且在新天新地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所创造我们的那一位神。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认识神，甚至上帝，而且怎么样呢？让上圣经中的预言的祝福跟警告都同时对我们有果效。所以我今天要请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五节就好，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再把整本启示录之后后面就讲完。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五节。启示录二十二章，从第一节念到十五节。如果翻到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诵读，可以吗？我们一起来诵读《启示录》二十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好，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诵读。来，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暗，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神要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的，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子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那些浅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好说谎言、编造谎虚妄的。好，圣经就读到这里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一起借着这段圣经蒙福。主，求你就显明这段圣经的意思，让你的仆人可以在这个时候讲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我们在这里恳求亲爱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告诉我们，让我们听得清楚，也让我们当中没有任何的搅和，让恶者在我们当中没有权柄、没有能力、没有搅和的心可能性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意看到你的荣美，我们愿意体会你的同在， 求主赐福，求主保守，荣耀归给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提到那个新天新地，其实又叫做新的耶路撒冷，那一个新天新地有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记号，我已经用了三个礼拜的时间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我们说提到了那个在天堂里面有一条非常大的河，那一条河叫做生命河，那个生命河其实所代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河流。那个生命河的河流呢，让人可以在那边饮水，而且在那个地方呢，旁边有树，而且那个树就是所谓我们在旧约时候所知道的那个生命树。人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不会死，而且呢，那个叶子是可以做医治功用的。所以换一句话说，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活到永永远远。我上礼拜也跟我们解释了那些是什么意思，而且再来呢，告诉我们说在城里面没有咒诅，因为在城里面呢有神自己本身要跟我们同住，住在那个地方，我们也可以亲眼见到他。我们现在只是风闻有他，我心里面可以感受他，以后在天上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见到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面对面的看到阿爸父神，而且就跟圣灵同在，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而且这里说什么呢？说所有属神的人都是神的仆人，都要怎么样呢？都要侍奉他，而且要亲眼见他的面，而且呢神要把他的名字写在所有属神的人的额头上。而且这里说呢，不再有黑夜，这里所谓 不再有黑夜包含很多很多的意义。黑夜不是只有包含黑怕暗而已，而是包含着所有的搅和、恐惧、害怕，所有那个惊慌通通没有。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她说她有一个员工刚搬到一个地方去，不舒服，晚上会怕。我说是什么事呢？然后牧师你就跟他讲好了。然后那一位女士就跟我讲说，我刚租了一个地方搬进来，然后晚上呢睡觉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她的女儿哈，要上我的身体。我说怎么，她怎么可能？哦，我最初还以为一个人真的来要，她说不是，是一鬼。我说哦，那结果怎么样？她说我吓死了。所以呢，他跟他的老板讲，他老板说我请牧师帮你祷告。我说好，所以我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的时候，诶，他得到很大的释放，以后接连两三次他就得到自由。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会面对黑暗的权势，紧张害怕，而且呢真的睡不好，而且睡不着。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去的时候没有黑暗，只有光明，因为那是最美最平安最大的祝福，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是直到永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要将他的光照在这些人的身上，而且他们要跟耶稣一起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上个礼拜跟我们大家讲的。今天我要继续跟我们讲，就是后面的第六节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的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动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快要成的事指示他仆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所看见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件事情都是真的，是神主耶稣他感动他的仆人把这些事情写下来要让你们知道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借着天使把启示向我们说明。然后再来说什么呢？第七节说，看哪，我必快来。这句话是谁说的？耶稣自己说的。 耶稣不是借着他的仆人告诉说我要来，这一集说耶稣说我要，我必快来，而且说呢，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换一句话说，这些话必须传出来，听到的人信了就有福，这是耶稣亲自给我们的祝福。然后第三个很有趣，作者约翰他说什么呢？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的，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老约翰耶稣的门徒，他看到这些事情以后，他看到一个天使跟他这样讲，讲完了以后他也听到耶稣说我快来了，哇，他听到这个天使，哇，这个太伟大的天使把这个信息给我，太高兴了，他就跪下来要拜天使。你看这个天使怎么跟他讲，怎么说呢？这个天使对他说，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道守这些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做谁的仆人？做上帝的仆人的。你只要敬拜谁呢？敬拜上帝，只要敬拜神。换一句话说，那个天使很伟大，很有能力，而且充满的能力，而且非常光亮，在约翰的面前，哇，看到这个样子吓坏，就赶快要跪着拜他。天使说，不要拜我，人是上帝创造最高的顶级的被造者，不要拜任何一个神，不要拜任何个天使，只能够拜神了。这拜谁？拜神。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很重要，我要 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这就是我要告诉我们诸位，我们华人最遗憾的或者是最可惜的就是拜错神。我们华人其实是很有什么呢？很有属灵的生命的。可惜，我们拜错了。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称作什么？神州大地，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神州大地？那是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知道，那是神给我们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把它称作神州大地。对，非常好。但是我们拜错了，拜谁？拜龙。那龙是谁呀？我告诉我们诸位哈，我现在好好要跟我们大家思想龙是什么东西哈。按照中国的古书，上古的书告诉我们说，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就是夏朝。夏朝离我们都远了，离我们现在大概有四千多年，到4100年左右。那如果再加上从皇帝那边开始算起，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有5000年，那是对。那第一个王朝叫做夏朝，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从皇帝下来，还有到什么呢？到尧舜，然后到大禹，他们叫做禅让，就什么呢？选贤以能的人起来做，不一定是自己的孩子，没有。但到夏禹的时候，夏禹也本来想要禅让，结果夏禹的儿子叫做启，启示的启哈，他蛮贤明的，而且他也有野心，他就想做王，做皇帝。所以呢，又一群大臣鼓动说，我们不要夏禹选那个什么贤明那个什么的，不要，我们选启。所以大伙儿就去拜启，然后把启拱上来。那启一当皇帝的时候，他就开创了什么呢？家天下，一代一代传他给他的儿子。启这个人最初还不错，但是做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荒淫无道，然后 最可怕的就是他开始玩龙。所以在中国的古书里面说什么呢？说他曾经乘着两条龙三次到天庭里面去偷取天上的音乐回来自己享受。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拜龙，而最可怕的那个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怎么样呢？附体在哪里？在所有的统治者的上面。所以皇帝叫做什么呢？叫做龙的子孙。而且那个龙呢就附在那个龙就在皇帝的身上，所以皇帝的身体叫什么？叫做龙体，有没有？然后呢皇帝坐的椅子叫什么？叫龙椅。然后皇帝穿的衣服叫什么？叫龙袍。然后他戴的那个帽子叫什么？叫做龙冠。什么都是龙来了。而龙呢还自称是什么呢？我是天上的真神的儿子。所以呢附在皇帝上面呢，皇帝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天子。那个观念就这样传下来的。而且皇帝有什么呢？因为有龙附在他身上，他有绝对的权柄，他说杀就杀，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请我们记得，整个中国就被这条龙附在人身上，挟制着整个中国。从以前到现在，从夏朝开始，那是中国历史第一个朝代开始有什么？有奴隶的制度。从那时候开始，人所拜的是龙，而这条龙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条龙是什么呢？它只不过是天使，它很有能力，它背叛了神，它要取代上帝，所以它来挟制人的时候，人变成什么呢？人变成拜龙，就离开了神。而且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不是只有中国而已，世界另外一个很古老而且很大的帝国叫做埃及帝国。同样的，埃及帝国所拜的是谁？拜的是蛇。同样，所以这些国家呢就被挟制到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人就变成奴隶。而人变成奴隶的时候，人就没有人权，而且人只不过是什么呢？只是一个数目而已。人在皇帝的手中可以拿捏，要杀就杀，要赶就赶，要没收什么就没收什么。而我们就活在那种生活跟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对龙就拜得不得了。而且到最近有一个台湾的小家伙叫做侯德健，还做了一曲叫什么的？我们是龙的传人。你看整个中国社会就被这一只龙把它挟制，而且到现在好多很可怕的事情在发生。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叫什么呢？人没有被尊重，任何人没有被尊重。那你看西方的世界啊，特别美国，他们把人看得很宝贵。这一点是什么呢？是西方跟东方为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不同的信仰，那个信仰不同所产生出来的后果就不一样。我在这里给你们讲几个很有趣的故事。在那个1975年的4月29号30号，那一年是越战的结束。越战结束的时候，因为北越已经攻下那个西贡，就现在的胡志明市，所以美军在当时呢就开始撤退。 很多可以被美军救的就尽量救。当时有一部有一有一最后一艘航母啊，不是很大的航母，留在那里最后要走。要走之前呢，因为所有车上已经在飞机上在整个舰队上装满人，而且装满所有的那个要送回去的武器还有那个直升机等等。突然间那个舰长接到一个电话，那个电话是一个少校，他是越南人，他的名字叫做 Buan， 他是 Major， 是少校，他打了一个电话给舰长说，拜托舰长，我这个直升机上面有五个人，就是我的太太还有三个孩子，我想着陆在你的军舰上面。他说拜托你把那个直升机啊挪一挪，可以让我的飞机可以下来。其实当时呢已经没有空间了，但是那一位越南的少校跟他讲说，我飞机上的油还有一个钟头还可以油，所以请你就在这个小时里面挪一挪，让我可以飞机可以降下来。当时那位舰长啊，那位舰长二话不说，没有地方了，怎么办？他下令把至少三部到四部美国的直升机放在军舰上面的，叫他们丢到大海里面去。算了一算，丢到海里面的那个直升机一共值美金1000万，丢下去，腾出空间来让这个家人可以下来。而且很可怕的就是这个飞机下来是有冲力啊，他们还没有办法把它拉住。但是这个飞行员哈，这个 Bomb 这一位少校很会开飞机，竟然没有发生车祸，就停下来，这个五人被救了。这件事情呢，我们很多人会以为说，那么这家伙回来一定会被美军审判的。什么为了救五个人把1000万的美金的什么的装备丢到海里面去，请问他回来有没有被审判？没有，他还被保养。这就是什么？这叫做尊重人，把人的生命看得比什么，比东西比财物重要。为什么美军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有基督的信仰，看人的生命大于什么财物。东西丢了在座就有，生命丢了就没了。这就是有基督信仰的观念。我再跟你们讲第二个故事。我在斯坦南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年轻人，我们华人的第二代，非常聪明的一个年轻人，他是哈佛毕业，而且又进入康奈尔大学的医学院里面在做的医学院毕业的毕业生，然后在 Stanland 的一个医院实习。他在做实习医生，有一天呢他打电话给我说，詹姆斯，我现在想去找你可以吗？我说可以啊，我有什么事情呢？他来了穿着医生的衣服，气冲冲的坐下来。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今天去巡房病房啊，我见到一个二次大战的老兵，他就跟我交谈。他说哎呀，在战争的时候，二次战争的我去帮助 帮助中国人打日本啊。那我在那边住好久，哇，他说哇太感谢了，我他就跟他聊起来。然后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这个老兵说，但是我有一点是我看不惯的。他说什么事情？他说中国在给日本最初打得很厉害的时候呢，一直撤退。啊，撤退的时候呢，他说我亲眼看见一些病的或者是受伤的带不动带不走。怎么办？全部枪毙。然后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孩子，这个年轻医生啊，怎么可能就跳起来说中国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不可能，你错了，你欺负中国人。他愤怒的不得了，所以他说我医生不做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不是，我要来查证这是不是真的。你想我怎么说？我鼓励这个，我跟年轻人讲说，年轻人，我知道你在生气，但是在历史上那是事实，因为中国的文化里面对人不尊重，我们尊重的是什么呢？东西比较多，比较贵重。我跟他讲说，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在台湾，我上被剃光头进去新军训练的时候，第一个功课，枪不能离手，枪你离开你的时候，你丢了一个枪就是你的生命没了，所以你要付上代价的。为什么？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我蒙住了，这一把枪身为第二生命，那枪比我重要啊。那一种观念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在当兵的时候，我跟很多老兵在一起，他们老兵在讲他们战争的过去给我听的时候，都会流眼泪。可惜，这就是我现在所说的，中国人很聪明，中国人我们也称天有，但是当你拜错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变成没有价值。这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怜的事情。那个龙把人当作什么呢？奴隶。鬼不会把人当作人来看，鬼来了就是要奴隶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来了拆破魔鬼 的那个谎言。从耶稣的身上你看到他爱人，他尊重人，因为每一个灵魂都是神所珍贵的。这就是基督信仰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去拜什么龙啊，而且去什么龙，就说什么什么龙的什么东西，或就捧着。我告诉我们诸位，当你知道，你就不要被骗了。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龙是什么东西。我请我们一起来看，请我们来看启示录，请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到 OK， 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一起来念。来，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在那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到下到你那里去。好，这里这段圣经在说什么？魔鬼其实又叫做撒旦，他最初也是天使，而且是天使长。我没有时间看其他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把它描述得很清楚。他们原来不是只有一个，一个天使长，撒旦本身就是天使长，他有那个路西佛，就是天使长的位分是非常荣耀的。他叛逆神，因为神给他非常高的位置，而且是荣耀的，而且神很爱他们，很爱他。结果他开始就笼络其他的，而且他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呢，在掌控伊甸园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宝物，他拿来就做什么？做生意。结果呢，被神发现，又发现他在鼓动，结果神就把他赶出去。你知道吗？这个一下子他被他赶出去有多少？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全部的天使的三分之一跟着他一起背叛，就被赶出天堂，然后他就到地上来找谁？找亚当夏娃做欺骗的工作，然后辖制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地球本来是神交给人类去管的，魔鬼占据了以后，把人变成奴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而且这就是告诉我们，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会往后走，有一天怎么样呢？有一天耶稣基督必须亲自跟魔鬼做消灭的工作，而且魔鬼也是灵啊，人里面也有一个灵魂，灵魂不会灭，不会就没有了，所以神预备了一个叫做什么的，叫做火湖，我们俗称叫做地狱，就是将来要把它关在那个地方。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不要信错了。而且这里他有一个名字，他说他就什么呢？他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请我们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信错了、拜错了，就完了。为什么？因为你信谁，你就跟谁走。如果你迷信那个鬼，迷信那个鬼神，跟那龙，你说你是龙的传人，你就跟他走。整个中国在过去这五千年里面，那个独裁、那个军权的时代啊，那是非常可怕的。人不像人，都是奴隶，而且全宇、全世界、全中国什么呢？只有皇帝是人，其他的都是奴隶。包括宰相见到皇帝还跪着，而且说奴才怎么样？那种奴隶人的样式，那是非常可怕的。当然了，在我们不外说，在中国也出了好几个不错的皇帝，对不对？但是大体上，因为有那种绝对的权威，就杀人不眨眼。皇帝不高兴，诛三族、诛九族，他一句话， 就几千条的生命，几个人投入，几千个人的人头 落地。那种封建那种可怕的世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耶稣来了。耶稣说什么呢？不要叫你们自由，而且蒙恩得释放。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让我们再去体会圣经所说的，耶稣说我快再来了。那个再来的时候，就是魔鬼要决定胜负的时代。我在这里还要再讲一下，再讲一下，美国以前是什么呢？美国以前是一个非常敬虔爱神的一个地方，这个国家是以圣经的真理做根基建立起来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什么？这个国家不但以圣经为原则建立起来，这个国家是尊主为大的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呢，在神的面前是用人以敬拜神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当然这个国家因为人不完美，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他所设立的那个政策，或者他所设立的那个制度，是按照圣经所做出来的。也因为这个样子，这个国家有民主自由，也因为这个样子，很多人都想来。我在这里跟我们大家讲，你在美国住久了，你会发现基本上美国人一般头一般的智一般的智慧啊，坦白讲跟中国人比起来，中国人是高一点，坦白讲。但是这个国家在200多年怎么可以成为全世界最强的一个国家？并不是他们很聪明，因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你有没有看到美国那么强盛，有没有去侵占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没有。你有没有看到美国给人家的人道资源？这些都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他们尽量按照这方向做。但是可惜最近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渗透进到美国来的时候，要把这个国家搅和起来，要让这个国家走向什么呢？走向集权的方式。因为这个国家里面那个上面的已经不是基督徒的一大堆，而且现在把基督信仰拿来做取笑的对象，你说这个国家会不会完蛋？而且像现在在教什么呢？这个中国人还不会做的，美国在做，在做什么？可以变性，那是神经病啊！而且是告诉人家说什么呢？你如果不想做男的，你可以做女的；你有不想做女的，你可以做男的，或者你可以做男也做女。所以呢，我们的厕所都要为他们做安排，那就是神经病。而且弟兄姊妹，你在外面你说你批评那个同性恋的，你就没有工作，这是什么世代啊？已经越往那个什么黑暗的权势走。为什么？因为里面开始有那种黑暗的权势在里面做搅和的工作，所以美国真的堕落了。而我们住在这里，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必须为美国祷告。所以我们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六，我们七点到七点半的祷告会里面，我常常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为三个国家祷告，为美国，为中国，为台湾祷告。为什么？都跟我们有关系，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又不看清这个世界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自己陷入更危险的里面。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拜错了。当老约翰看到很伟大的天使， 他以为那个是哇，这个天使比我高级，这个天使比我荣耀，所以就跪下就啪要拜。那个天使吓坏了，天使说：“你不要拜我，不要拜我，因为我跟你一样，都是神的仆人，我跟你同一个位阶。”但是魔鬼不把人当作人，魔鬼你拜他的时候，哇，好哇，他就拜着他。你知道我在台湾看到台湾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民间宗教。那一进去的时候，香拿起来就跪着，然后就说弟子是谁谁谁谁，我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对鬼说你是你他的弟子，我听了以后就很难过。鬼比我们低，你知道吗，弟兄姊妹？鬼在神的手中是什么？是他的仆役，而他反叛神以后来奴役人的时候，就高高在上，站在我们人的上面，而我们人不懂去拜他，好可怕，好可怜。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让我们这段圣经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单独拜的是谁？那位创造宇宙的神，他为了拯救你，为了拯救我，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而他知道唯有一件事情可以拯救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在罪的里面出不来，而且罪就是魔鬼用罪把我们辖制住了。我们出不来的时候，能够让我们从罪的辖制里面得到释放，就是除非我们死，但是我们只有一条命，我们死了就没了，所以他就用他的生命为我们死。这个就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代赎的观念，受代替我们受罪的观念。所以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了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然后耶稣不但流血洗涤了我们的罪，那个罪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死亡。所以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死还不够，因为罪不是流血可以洗涤而已呢，罪会带来死亡，死亡之后还有咒诅，而那个咒诅怎么办？圣经里面告诉说，在申命记说21章里说什么呢？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耶稣就宁愿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成为咒诅，他就把我们的罪把死跟咒诅完全扛在他的身上，他成就了救恩，那是唯一神给我们的救赎的方式。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被主得救。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非常宝贵的福音。如果我们没有得着，我们就有一天就跟魔鬼一起走了，那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事情。所以先这一个天使告诉约翰说，不要拜我，应当拜那一位谁？那位创造宇宙的神，而且只有他来救你，也因为这样子你只能够拜他。这是什么呢？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是基督教信仰里面的福音。没有人可以救你，除非那个创造宇宙的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成就了救恩，代赎了我们。弟兄姊妹，但是在这里又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第十节在启示录22章的第十节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的。11节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在告诉我们说，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请我记得，人所以成为人，人所以跟动物不一样，人所以被上帝称作人，就是神给人有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怎么样？你要选择神，或者选择不相信神，你可以自己做决定。很多人曾经跟我讲，特别刚信主的人跟我讲说，为什么上帝要那么麻烦呢？他如果在天上发了一个大声音说，你们世界上给我听好啊，你如果不信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我说大家都听他的不是吗？会讲这种话的是魔鬼，不是神。为什么神创造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最高最高的权柄，叫什么呢？你可以选择。那你选择，你就有什么呢？就有责任，要负责任。你为你的选择要做出最后的决定，那个叫做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什么？很高级的。魔鬼给我们做奴隶的，命令我们做奺力的时候，你只能够说是，他所说的你只能够说是，是不能够说不是，因为他们把我们变作奴隶，你没有自由。但是神说什么呢？我让你们得自由。但是可惜哈，可惜人常常在错误当中做错误的决定，然后选错了。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在中东呢，有一次的战争，那个中东有一个国家很有趣，国王呢，抓到俘虏或者抓到特务哈，他常常审完了以后，就给他们做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选择就是叫他们走进一个房间里面。啊，里面暗暗的，有一条路，一条路就是一条路，你看得清楚，就是你走过去以后呢，就是走进去就被枪毙，就是要杀，就杀头，那是看得很清楚。然后一边是暗暗的，你走过走进去，听说95%以上的人都选择什么？选择看得见那条，因为所有的军人或者是特务哈，他们都被训练了，就死，所以对他们讲死比较简单了。所以呢，他说超过95%的被抓到的特务或者是军人呢，都选择光明我看得到，走过去就被砍头，大部分都选那条。那王审判完了以后，好几次都摇头，然后他下来的时候，他的士兵说：“王啊，那告诉我们那条黑黑的暗暗的那是什么路啊？”很多人看到那个黑黑暗暗的，就以为进去会被刑罚、被苦打。王说：“没有啊，你经过那个黑黑暗暗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而已，你出去就是一条路，你就可以回家了。”请我们记得，我们人如果没有很好的意志去选择的时候，我们常会选择什么？我可以控制的，我可以了解的。但是有一条路是神的路，我们常常就忘记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信耶稣的人那么少？ 虽然说有现在有几十亿的基督徒，现在全世界最多人信耶稣的宗教就是还是基督教，但是如果比起全人类还不到一半的人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人就像圣经所说的，保罗说什么呢？我们的属灵眼睛被弄瞎了，当我们属灵眼睛被弄瞎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正确的选择。我们选什么？选看得见的，我可以掌握的，但是那不一定是神的路，那常常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想的，那一条路可能是错的。但是有一条路看起来好像怪怪的，但是其实那条路是耶稣为我们所安排的路，就是永生的道路。所以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是什么呢？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因为神不会叫你说赶快回来，有他叫，但叫不回来，叫神不会强迫你。然后什么呢？污秽的人叫他仍然污秽，但是呢，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呐、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因为那位拯救我们的神，到后来他会成为我们的审判的主。所以请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第一次来，他是什么？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救赎了我们。但是到后来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不再是救主，他是什么？他是审判的主。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说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耶稣阿尔法就是什么呢？希腊文的字母，希腊文字母一共有22个，第一个字叫做阿尔法，就好像中，就像英语26个字母，第一个字叫 A。 然后我是 Omega， Omega 是什么呢？是希腊语的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所以我是开始，我是结束，我是初，我是终的意思。换一句话，耶稣说只有我是那个开始者，我也是那个终结者，我们人是属于他的。所以这里说什么呢？所以说那一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洗净自己的衣服什么意思？那个意思不是说我每天都洗澡每天洗衣服的意思，不是。这里说我是洗衣，那个洗净自己衣服的就什么呢？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耶稣的血宝血洗涤我，让我成为一个洁净的人的意思。然后这里说什么呢？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换一句话说，神的大门永远开着，不是永远开着了，现在还开着。当你愿意的时候，你进来不用钱，你进来不用花代价，只要你愿意说我信，那个永生的门就为你开着。然后第15节说，城外那些浅类，弟兄姊妹，那些浅类是什么呢？被魔鬼奴隶成为他的阴浅的人，还有行邪术的，行邪术的就是变法术的，还有呢，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话、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些就是魔鬼的跟随者。因为魔鬼起家是用欺骗来的，而人就是被他骗的，然后到最后他还继续骗。而如果我们愿意听他的骗，就跟着他走，你就进到永恒的咒诅里面。所以这里说，凡是不属神的就走吧。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第21章22章最后圣经的最后这两章里面讲到天国的美妙，讲到将来世界的荣耀。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是我读了，我上回跟我们大家讲，我读这两章的时候总是觉得心里面有点纳闷，奇怪，怎么里面总是提到什么呢？那些不信的结果怎么样？那些根本就不用提了，不是吗？但是神还是要提，神还是叫他的仆人提，为什么？他盼望我们选择对了，不要选错了。当你选择对的时候，请你记得你的家人要一起去。我好几次跟好几位弟兄姐妹传过福音。曾经有一位姐妹哈，她不受洗，在我们教会一二十年。我说你为什么不受洗呢？她说不好意思啦，我妈妈还没有过世，我要等我妈妈过世了我才受洗，我就心里比较平安，不要让她知道我受洗。我半开玩笑的跟他讲说，哇哦，像你这么自私的人，你说你是孝顺吗？他愣了一下说，蛤？我说你只有盼望你受洗你可以进天堂，你妈妈不信下地狱，你认为这样对吗？他没话讲。我多少人有这种观念，还有人有什么观念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很好玩的，所以牧师啊，我等到快断气那个时候，我才大声喊叫耶稣啊，救我！然后临门一脚，你帮我踢一下，我就进天国了，是不是？这样多好啊！我告诉你，有很多人这样想。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是非常大的冒险。第一个，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第二个，有时候当时临到的时候，你自己还不知道你死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在开车哈，一下蹦过来，你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你连叫一声都没有机会哦。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也是牧师的。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哭着脸，我说你怎么了？他跟我讲说，我的大儿子今年念大四。我跟他讲说，圣诞节回来家，回家里面过圣诞节。他说好，他很乖。结果他说，爸爸我很忙，但是我要考试，我要把所有的作业什么都，所有 paper 都写好，那我才回来。结果他整整有五天为了赶回家，他不眠不休的把他的作业，把他的工作，学校的工作全部安排好，然后喘了一口气开车回来，就开车回来的时候睡着了，刚好就整部车子飞呀、啊，飞到山谷里面，他在睡觉中就死掉了。这个爸爸说：“我如果早知道我儿子这样子，我告诉他说，儿子，我去接你，或者你坐飞机回来吧。”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而圣经告诉你们说，当你还活着的，你有选择性，你要选择你唯一的继续唯一，圣洁的继续圣洁，作恶的继续作恶吧。但是后面有一个结果，英语叫做 consequence， 就是我们自己要负责任。所以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呜， 你知道我做牧师哈，我做牧师有很多甘苦甜的甘苦，但是你知道我最喜乐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最喜乐的事情就是见到我所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成为基督徒，那是我做牧师最大最大的，英文叫做 reward， 是不要怎么说，最大的最大的喜乐。我多么的盼望弟兄姊妹有一天，可能十年二十年可能五十年，我想五十年后我们当家，你如果五十年以后你还有在这个世界上请举手，大概三十岁的可以举手了，五十岁的人可以举手吗？也可以了，因为当时也一百岁了。好好好好，一百年以后，我真的盼望在那个地方，在天上可以见到你。那是我生命里面最大最大的祝福。我一直在开玩笑，我盼望有一天在我也回到天上去的时候呢，说我们恩光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我想我那个时候就点名了，我多么的盼望没有一个失落的，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属神的人。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过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必定后来有一个结果，所以求主帮助让你家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失落的，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还有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失落的，那这样是最美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一直说他已经快来了，他把祝福跟警告也摆在我们的面前了，而且在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信错了，我们不要被鬼魔诱惑走错了，因为如果这样子就很可惜。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向你祈求，盼望中国这个神州大地有一天能够有更美更美的祝福，就是从天上耶稣就来的恩典，让更多的中国人，更多的华人在这个世界都能够被耶稣基督得着。主，因此因为这个样子，我们也必须去传福音见证，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一直在等候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立下心志要跟随你，因为那将是最美最美的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我在这里求你带领，让我们没有一个在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是被落掉的。谢谢，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请我们弟兄姊妹来唱一首诗歌，叫做《祷告的殿》哈。那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把你自己的心当作祷告的殿，开始在神的面前祷告，可以吗？好，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献上我生命给你，我来到你圣洁之地，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火祭。 用心生命充满我心，渴望新鲜恩膏降临，在你心意恒切祷告，清楚听你声音，使我成为祷告业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业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主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
这一首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可以成为祷告的殿，我们的心可以向你敞开，当我们心向你敞开的时候，你愿意住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地方就可以成为我们跟主你交通最美的圣殿。说你多么的爱我们，你甚至愿意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让我们在主里面前说，主我愿意，我欢迎主你住在我生命里面，带领我走一生要走的路，让我行在光明当中，让我行在公义跟真理的上面。求你帮助，主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好多位已经信主，还有好多位还在徘徊，好多位还在挣扎。主，我求你就帮助，帮助每一位在主你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成为基督徒。弟兄姊妹，请你们继续把眼睛闭着哈。如果你真的愿意成为基督徒，你还没有受洗没有关系，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感谢主，我看到了。好，感谢主。还有谁？还有谁？好，往下，我看到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求你帮助，让我们弟兄姊妹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让我亲近你，让我经历你，让我不再彷徊。我知道这个世界时间很短，几十年就过去， 但是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等着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世界在等着我们，那个世界是我们现在可以预先看到的。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快来了，你要我们真的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砍断所有黑暗的权势，那个罪的捆绑。特别我们华人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我们华人的里面有很多的好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捆绑我们的地方。主，我们不要这些，我们要被释放，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人。谢谢你，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主的爱大大的充满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